好，我们大家合掌，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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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上一次的继续讲。上一次正好讲完是名妙境三十二应入国土身，皆以三昧闻讯明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这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呢，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到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统一悲仰，这一段最重要，讲观音菩萨修正的过程，相当于我们经常讲的正体。下边这两段就讲起用，这个起用呢又分两部分，一个是从成就的诸佛菩萨方面来看，法界一切所有都相当于诸佛菩萨的化身。那么如果从众生这一方面来看呢，也可以说我们求一切成就都相当于佛菩萨对我们的悲悯。上一次呢我们正好讲完，就讲从成就的佛菩萨来看，法界一切所有相当于佛菩萨的一切化身。现在我们再讲从众生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切所求都能成就，相当于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悲悯。我们来看原文：世尊，我复以此闻讯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这一段观音菩萨就说，佛陀啊，我除了有自己化身千百亿去度众生之外，因为我证到了法界一体，所以和十方三世一切六众一切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一体性。既然是一个的话，众生的一切所作所为中间就相当于本身都有我的身心在起作用。原文就是说，我复以此闻讯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复就是又了，就是除了上面三十二应的功德之外，我还有从另一方面来看的功德，这些功德也是从我开始修正，从是音声慢慢寻找闻性，通过闻性慢慢的找到人的自性，这样一步一步熏习，把自己对外境的执着去掉，得到了金刚三昧，三昧就是定力，定境，像金刚一样坚固的三昧定境，也就是说永远不会被外境所牵缠。三无作妙力，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什么叫无作妙力呢？就是我们老是要起一个念，想着做什么事儿，其实在观音菩萨那里他不用取任何念，任运自然，一切都能成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头发在长，骨骼在长，血液在流动，都是你自己的，但是你需要动个念，叫我的头发长长长，让我的血液流流流，不需要嘛。那么这个也就叫无作妙力。这么一比，在我们这一个执着的肉体的声音上，你也能理解一部分人的佛菩萨的无作妙力。 我们一般往往把有作力量当成自己的功德，就把最大的一种功德无作妙力给忘掉了，反而认为这种无作妙力不是我的功德，甚至于产生一种误解，既然不是我的功德，它又能在那儿起作用，肯定有一种另外的主宰在支配着我，然后呢就想向外追求，向外崇拜，结果就像鱼自投罗网了，永远被别人所控制。我们学佛恰恰是讲解脱，解脱就是去掉外在一切对我们的这种禁锢。那么无作妙力其实最大的一种力量，有作都是很小的一部分，无作妙力就像无边无际的一张白纸，有作妙力仅仅是上边的画的几道痕迹而已，你说谁大吗？还是刚才讲的，头发在长，血液流动，肌肉骨骼，比如肌肉有多少块，骨骼有多少块，这些你也不需要规划，它自动的都能长得那么好，那这一个就叫无作妙力。无作妙力是最大的，在我们的身心当中，你想想你能控制的仅仅是一丁点，你控制不了的但也属于你啊，这一个是最大的了，也是功用最多的。所以我们要把执着的那个执着自我的那个心去掉，老是认为我要做这我要做那，那种执着心去掉，你要知道法界一切所有本来就是你的无作妙力。证到了这种无作妙力之后，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因为我已经和十方三世一道三世六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一体性，那么众生的一举一动也就相当于我在那里起作用，所以当众生悲悯诸佛的时候，当众生悲仰诸佛的时候，也是我在悲仰诸佛。所以当我们在拜佛求佛来帮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观音因菩萨的功德，你想想是哪一个，也正是像老子讲的，真正的大道就是叫众生日用而不知，我们一举一动都有这个道体在起作用，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和这个是一个意思。正是因为观音菩萨和一切众生同一体性，所以下边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那么众生就能通过学佛来得到解脱。特别这个，我们现在错误的东西太多，一般人认为观音菩萨修成就了，他怎么来帮助我们呢？需要我们去祈求他，祈求他现身来拯救我们，这一段正好来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么观音菩萨怎么救助众生呢？你看，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对了，你得找到观音菩萨的身心，如果你藏身于观世音菩萨的身心里，那么你就能获十四种无畏功德，而不是你只要求观音菩萨给你十四种无畏功德。你看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吧。其实前面第一段讲的观音菩萨因生而悟道，证到的那个道体，那个是真正观音菩萨的身心。什么是观音菩萨的身呀？观音菩萨是法身，是自性身，是解脱身。什么是观音菩萨的心呀？就是他的慈悲心、喜舍心、清净心。那么我们众生呢，恰恰是执着于肉体身，执着于烦恼身，烦恼心，那么我们就要舍弃自己的执着肉体，舍去我们的肉体， 败坏之身，舍弃自己的烦恼执着之心，而找到观音菩萨的清净身、清净心，那么你就能获十四种无畏功德。所以我们学佛，你也可以来说，就是寻找观音菩萨的一个过程。真正的你见到观音菩萨，那么你才能获得功德。你要找到真正的观音菩萨。所以令诸众生与我身心，与我身心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关键我们都不知道观音菩萨的身心是什么样，光想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你是什么心，你反正来给我功德就行了，好像做生意一样啊。其实这样不可能的。下边讲了如何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呢？下边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哎，很重要了啊！我说一定要讲讲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已经把我们现在修行的一些毛病全部讲完了。我们老是向外求的这一个心，你看看，这就不一样了吧？这里边讲的，观音菩萨说，这怎么让十方苦恼众生都能得到解脱呢？你看，观音菩萨说，因为我其实不观那个音声的，我来观那个观者，能观音声的那一个，我找那一个，我是这么修的。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我们在这儿念观音菩萨的名号，或者心中想观音菩萨的名号，观音菩萨听到了，听到就来救你，对不对？那么法界得有多少众生都来念观音菩萨呀？那观音菩萨天天听声音，他烦不烦呢？他有没有休息的时候啊？我们老是这样想，你这样想，让你这样观音菩萨天天在那儿听各种人的请求，各种人的诉苦，你受得了吗？我告诉你，不仅仅你受不了，连观音菩萨也受不了啊！你看观音菩萨说了，其实我不观音的，已经说完了，非常关键了吧？我们认为他听声音呢，认为观音菩萨听你在那儿说话呢，观音菩萨又不是窃听的，他搞那也干嘛？都理解错了吧？观音菩萨自己这个自己说了，我不观音。你想想，咱们现在念观音菩萨的，是不是都在犯这错误？还认为很对了，还认为自己真正学的是观音菩萨的教法呢？其实都正好违背观音菩萨的教法。观音菩萨说，其实我根本不观那个音声，那个音声乱耳，我听它干什么呀？那我怎么修啊？以观观者，其实我去观那一个能观察音声的那一个，那一个是什么呀？这就是禅宗了。禅宗经常讲的，你看，听我在这儿讲话，大家听到了没有啊？听到了，听到的那一个是谁呀？是你，你是什么样的呀？你找找。所以观音菩萨就是这么修的。所以这一段太好了啊，一定要好好看。正是因为我根本不观音声，我观那一个能观音声的那一个，那个内在的自己的真如佛性，那个真如佛性没有生死，没有轮回，没有烦恼，没有执着，甚至连形象都没有，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找到那一个之后，还是这个不观音最关键了。他说我不自观音的，我们老是观音，我们老是观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结果自己的这一个如意自信的如意宝珠就埋在这个尘土里了。我们修行恰恰是去掉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把这六尘打扫干净，让你那一个心性的如意宝珠现前，这个是观音菩萨的法门啊。所以你知道观音菩萨是什么法门了吗？观音菩萨是不观音的法门。这样也就知道现在有的时候也讲自己是观音法门，和真正的观音法门去真正的观音菩萨的教法差别在哪里了。我也听说过一些人教的观音法门是什么呢？他说你听听静下来，你听，你耳朵里是不是嘶嘶嘶有像蝉一样的叫的声音啊？他说好，你听这个声音，这就叫观音菩萨的观音法门。 越关这个声音越大，越关这个声音越大，慢慢你又听到有个人跟你说话了。哎，给人说话了，你又出神通了，他告诉你很多事儿。你想想，这叫什么法门呢？这不正是着魔的法门吗？其实人耳朵里静下来听着里边有的时候像知了叫一样的声音，这个属于耳鸣。当然这个耳鸣不是生病之后的那个声音特响的耳鸣，这是正常人气血摩擦，气血运行刺激人的听觉神经而产生的一种感觉。如果有这种声音，还说明你身心健康，气血旺盛，所以一般小时候听这个听得比较清楚，大了慢慢的越来越差。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年纪老了，慢慢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如果你身体很差，慢慢慢慢听到这个声音了，说明你身体在恢复。大家听一听，能听到这个声音了吗？静下来听都会有的。又有点像远远的地方有人弹丝竹之声，或者像很远的地方有知了在叫滋，但是呢它不吵得慌，你要很静下来才听得到。其实这是耳鸣，也不是神通，也不是变化，每个人都会有。在过去一些法当中还把它当成观察自己身心健康与否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我们不要观外在这种声音，你要找那一个能观音声的那一个，能观音声的那一个不属于音声，这样你就从音声的这种纠缠当中解脱啦，你就得自在啦。所以观音菩萨通过观音观察音声，慢慢找到文性，最后证入自性，就得解脱，所以他成就了就叫观自在菩萨。所以观音菩萨成就了主要的功德就是自在，我们学观音菩萨也要学他的自在。正因为观音菩萨其实不观声音，通过声音寻找那一个能起观察万物的作用的那一个根本，也就是自信啦。所以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十方世界任何一个有苦恼的众生，非常苦恼非常痛苦，苦一般指肉体的逼迫，恼呢是自己心中的那种痛苦，一个是身的痛苦，一个是心的痛苦，所以这叫苦恼众生。当你苦恼的时候你怎么修行呢？注意下边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你看看，我们老师认为观音菩萨听你的音声呢，错了，观音菩萨根本不理你，是让苦恼众生观自己的音声。你观自己的音声，慢慢找，通过音声找到那一个那观者，你就解脱了。所以来说你的音声谁听啊？你听，别把浑水泼到观音菩萨那里哦。所以说我们学主要学观音菩萨的这种智慧，这个地方非常清楚了吧。观音菩萨没说我观十方苦恼众生的音声我叫他们得解脱，而观音菩萨说，他说我让那些十方苦恼众生观察他自己的音声，其这个其代表的是谁呀？是谁呀？是苦恼众生嘛，是苦恼众生观苦恼众生的音声，还是自己观自己的音声？当你苦恼唉声叹气的时候不要紧，你既然能唉声叹气，听到声音了吧，好，谁听到唉声叹气了？好，通过这个音声找到那一个能听的即得解脱，观音菩萨能解脱，所以你也能解脱。你看，不是观音菩萨来帮你解脱吧，是你学观音菩萨看观音菩萨怎么解脱的，你也跟着去做，所以你的解脱。这样知道了吧？这个你就知道什么叫观音法门了吗？你看见了吗？是你自己观察音声，观察你的音声，慢慢的像观音菩萨一样寻找观者而得解脱。 观音菩萨什么时候来管你的这个烂摊子了？嗯，你看我们都错了。嗯，我们一般一讲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只讲那个第一段，这两段不讲了，特别是第二段这一个讲十四种无畏功德，这一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嗯，三十二应那是观音菩萨讲自己的功德，十四种无畏这是讲众生的功德了，众生学观音菩萨的法门而得到的功德有十四种，这十四种也代表咱们平常讲的各种愿求了。嗯，那怎么才能得到十四种无畏功德呢？你看看，都是你自己的事哦，观音菩萨不帮你忙的，你要自己观察自己的音声，通过音声找到文性，通过文性找到法身，那么得解脱。嗯，第二，知见悬覆，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哎，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们一讲到观音菩萨的功德，最高兴的就是这句话，就是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入军刃而不伤，对不对？这太好了，你看看，你要学观音菩萨的法，那么火都烧不着你。很多人一起火灾，赶紧念观音菩萨名号，就要求观音菩萨来灭火。我也不知道这个成功率有多高，你们听说过有多少啊？反正我没怎么听说过，我只听说过，据说历史上有这样的事儿。反正现在很多人遇到火灾都念观音菩萨名号，也没见观音菩萨念来给大家灭火的。如果真那么灵的话，咱们就不需要要那个叫什么呢？消防队了吧？消防队组织几个人都念观音菩萨，听说哪儿有火灾了，赶紧派一辆车拉几个人去，走到那儿一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一现身把火浇灭了。这个太好了啊，谁这样太好了。但是呢，好像没出现那样的事儿啊。嗯，为什么呀？你看观音菩萨跟你讲了，他说为什么我确实能令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是怎么样呢？因为我知见悬覆，这个知见就是你眼能看的功能，这个意思，你眼能看东西，这叫见嘛，对不对？其实观音菩萨说，我这个见的功能，我不向外放善，我不是去观察万物去，我是叫他回来，旋是转的意思，对不对？覆是回来的意思。我们平常的这个眼光都是往外看。观音菩萨说，我把往外看的这种能力往内找，还是去找法身自性去了。所以佛教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回光返照，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知见悬覆。你不要老是看着周围万物，被万物的色相所迷惑，那么你就解脱了。如果从根本的道理来讲呢，宇宙万物都相当于你的心往外放射的各种光彩形成的万物，所以根源在你的心。嗯，如果从过去中国文化讲的金木水火土来讲的话，自性相当于水，人的知见相当于木，而宇宙万物的色相相当于火。嗯，如果你老是看外在的万物，那就类似于火越烧越旺，越烧越旺，慢慢就把那个水不都全部吸干烧完了吗？烧完了就没有了，什么功能也没有了。嗯，所以真修行人是不要着那么大的火了，要往回找，慢慢找，找到那个水也可以当成油啊。嗯，我找到我们生命的油，我们平常讲的各种功用就相当于火，我们那个心性相当于一个大油库。油库虽然无量无边，但是因为人的烦恼也无量无边，那无量无边的油库最后也被我们无量无边的烦恼给烧光了，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要添油续命，这是过去的一句话，其实是道家的话。那么你就知道道家的法是什么意思了，和观音菩萨这个法门是一样的。你要学会添油续命法， 不要把生命的油都烧干了。也就叫那个火苗少一点，小一点，还通过火苗找，哎，那个火苗怎么起呢？因为有个灯芯儿，灯芯儿为什么又能起那个点着着火呢？是因为有油，找到那个油。所以呢，这叫知见悬浮，找到那个油，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大解脱海啊、不要再乱生烦恼。如果人老是使自己的心光外散的话，那么这个心光属火，所以这句话也非常好哈。心光或者眼光都叫做光，光其实就是一种火，哎呀，是一种火光，它确实属火。所以来说，人比如说看书看久了，看电视看久了，眼要上火的，对不对？一定上火，因为人的眼睛属木。人眼睛能看的功能就属于火，这个火越烧越旺，木头不都烧没了吗？烧成灰了，那就近视眼了，或者老花眼了，视力就不好了。怪不得我们现在近视眼多啊，老花眼多啊，视力都不好，就是我们火太大了。所以你现在要把那个这个眼的这个眼光啊调小一点，不要乱看，看过多了就不行了。也就能知道为什么佛菩萨有天眼，而我们反而有近视了嘛。我们把生命的油烧光了。所以你要少思少虑少看少听，这个样子你的眼睛永远明亮，甚至比现在还要明亮。如果眼根非常清澈，像天界的众生一样那么清澈的话，你就具足天眼通的功能，就多远多近都能看得到了。正是因为人的知见属火，所以如果你放纵知见，乱看万物，执着于色执着于外在的色相的话，那么就能起火，人也确实容易遭火灾，真实的火灾也容易遭。其实外在镜像都是人的这种心力坚固，如果你能知见悬浮，不让自己的这种眼神的光明耗散太厉害的话，就得一种功德，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就是你真到火里，火都不能烧你，也真有这种功德啊。那为什么有这种呢？还是你看第一段观音菩萨是怎么修的。既然我们能通过声音找到闻性，最后见到自性，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色相找到你的见性啊，对不对？要找到你的见性。找到见性之后，你把见的这个执着去掉，就能找到你的真正的自性了，或者叫到心性了。所以说这个知见悬浮还是一种明心见性法门，明心见性之后，对外在一切万物不执着，那么就知道宇宙一切万物仅仅是个影子，仅仅是自己的心光放射出来的一种光彩，本来就不可能外在的东西会伤害你。你看到大火，其实那个火也不可能烧你，它本来就是清凉的，它就是一个假象而已，它怎么能烧你啊？之所以被烧，其实还是自己自性当中的火来烧的自己。如果你对外境的执着去掉了，你就知道一切大火也是个影子，这个时候那大火还真不能烧你。不过要真做到这个地步，还要做到什么呀？你必须得到金刚三昧才可以，像金刚一样坚固不坏的三昧定力，你有那个才可以确实对外境任何万物你都不执着，真做到这个地步，你确实获一种功德，就是入水不溺，入火不烧。讲到这里了，我想起一部经来，佛经里叫《佛说即智果经》，大家听说过没有啊？我相信你们都没听说过。这个经还很重要，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一讲，讲的太重要了。什么叫即智果呀？我们学佛就要证到即智果， 寂是寂灭的意思，寂灭烦恼。智，心智嘛，志向的智其实就是心智，也就是心呀。寂智果，也就是人的心寂灭了烦恼，这个就是个果，这就是我们成就的果位。我们现在老是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也是想寂灭自己心中的烦恼。你寂灭心中的烦恼为了什么呀？你不是把它当果，而把它当因啊！我要不去烦恼，我去掉了烦恼，我就发财了；我去掉了烦恼，我就长寿了；我去掉了烦恼，我就可以升天了；我去掉了烦恼，我就可以升极乐世界了，对不对？这是道因为果，道果为因了。其实我们学佛，你的心寂灭了烦恼，这个就是佛教追求的果位。即使你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其实是个因，也是为了叫你得到寂智果的。将来咱们可以传一个法门，就叫寂智果法门了，对不对？哈，一听大家激动啊，哇，师父还会这个寂智果法门，没听说过，太厉害了。这么一讲你就知道了，其实我们学佛都在学习这种寂智果，我们都想得到寂智果，但我们往往不明白这一个，我们反而把那个果又去拿去换糖吃了。根据佛教来讲，我们现在的一切修为都是为了得这个果的。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一个方法，最后都是为了接着一个果子，什么果？寂智果。也用大涅槃的话来讲，就叫什么呀？就证到常寂光净土了，常寂光的果位了，是一个意思。这个寂智果就是常寂光。当然了，佛说寂智果佛说寂智果这部经，其实应该算是小乘教的经典。但是小乘教得到这个寂智果，如果明白，其实寂灭了烦恼之后的这个心，不从境界上讲，而找到他的那个心性的本体，他就成佛，就差这么一点儿。所以佛陀讲的小乘教的经典也都通大乘无上乘的，很厉害的。希望大家都要读读这部经，这部经还很美。这部经说的是一件什么故事呢？是说阿舍世王大家知道吧，就是频婆娑罗王的儿子，受提婆达多的引诱，然后呢把自己的父亲杀掉，自己做的国王，就这一个。但这个人还有点善根，他杀了他的父亲之后啊，一直心中烦恼，哎呀，天天觉得自己犯了忤逆之罪，怎么也去不了这种痛苦和烦恼了，还是有善根的。然后呢他去请教了很多外道法师，讲我怎么才能把心中这个烦恼去掉啊。其实那些外道他都不会，问东答西，问西答东，胡说八道弄了半天。经中说的一句话，也就是说阿舍是说，我也问过那些外道，那我经常问他，就是我心中这个烦恼怎么才能去掉啊，我得解脱，我想问问这个方法。结果呢那些人乱答，阿舍是说，譬如问奈以瓜答，问瓜以奈答。他说老是这个人，我问那个奈，大家知道吧，奈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反正很小的不太大的那种小水果，奈子。我问什么是奈子，他说哎，这个叫西瓜。问瓜以奈答，问他什么叫西瓜，他说这个叫奈子。结果弄得人很生烦恼。其实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些人问瓜以奈答，问奈以瓜答吧？因为他不会，他就乱回答。后来他就问佛，佛就告诉他，他说我告诉你应该怎么修行，怎么能才能去掉自己的烦恼，也就是你要把对外在的执着去掉，把衣服的执着，饮食的执着，财色名食睡各种的执着都去掉，也就类似于咱们平常讲的出家修行这一条路子，把什么都去掉，什么看相算命，什么发财，什么治病，这一类的全部都去掉，清净净净，清净无为， 世间任何一点的事儿，任何的执着都没有，就证到这个寂之国。证到寂之国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地方外经，我说一定要讲讲这部经，因为很重要。这部经能回答我们一个问题，经常说的阿罗汉涅槃了到哪儿去了。你看很多别的经都没详细的讲过这个问题，这部经其实正好能回答这个问题。包括成就的人到底到哪里去了，这个经就给你回答。佛陀来讲，你把外境的执着全部放下了，清净净净，这个时候证到这种寂之果之后，那么就知道世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都不执着，但是自己的这个心解脱之心它是非常真实的。好，你对外境不执着之后，外境就变得没有力量，那么我们这一个身心就能得解脱，我们肉体的身心就能得解脱。为什么我们要解脱肉体的身心啊？因为我们肉体的身是粗重挚爱之身，给人很多痛苦。再说长得又丑，这儿病那儿痛那儿痒，有的还缺胳膊缺胳膊少腿儿，自己看着自己的相貌都生气，都想扇两巴掌。你说这个生活在世间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自己的心呢，天天烦恼，天天执着，天天痛苦，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要把这个身心寂灭，寂灭了之后，证到这个寂智果之后，那好，为什么要证到这个？佛陀来说，那你把这个肉体的不好这个身心寂灭了之后，好了，你就可以得一生身成就，你就可以化现一个你最喜欢的最庄严的身相去游历十方世界了，多美好。所以说像阿罗汉他什么都不求，就是寂灭各种执着和烦恼。咱们都知道出家人啊，不求吃不求穿啊，什么都放下，世间恩爱世间名利全部放下。光讲放下，放下了之后他有什么好处啊？我告诉你，放下了那好处可多了。放下了肉体，他可以得一生身成就，成就自己喜欢的一个最庄严最圆满的身相，去到十方世界游历，美好吧。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担心老是放下放下放下，放下了之后那不没意思了吗？放下了才有意思。你看这是佛陀讲的呀，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经常老是认为都说要证阿罗汉果，证了阿罗汉果都说涅槃了，涅槃到底到哪儿去了，是一种什么状态呢？都搞不懂。这个地方告诉你了，什么状态？就是现在你心里清清静静吧，但是不要再有任何执着，包括微细极微细的执着全部放下。那么当你对外境的执着放下的时候，外境其实慢慢慢慢真正的淡化，以至于对你没有任何作用。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心绝对真实。好了，你就以这个心当成你真正的身心，这才是你真正的法身，这是真身，不要我们肉体的虚幻身。好，证到这个真身之后，那么你想喜欢什么样的身相，肉体的身相有一个好，你起一念它就成就，这个就是一生身成就。你看美好吧。这种有人也说了，那一生身成就，人家天人不也是身体非常庄严的，我直接成天人不就行了吗？不行，天人是他有个庄严的身相了吧，但是有的时候在天堂的受苦，他又觉得说身相不好想寂灭的时候，完了又寂灭不了。这样知道了吧？所以说我们一般人只要没得解脱的人，往往有两种痛苦，一个是想得的得不到，你想自己想得一个三身像八十种好的身，你看得不到很痛苦，还有得到了想放弃放不掉。比如我们这肉体得到了觉得不好想放弃，你现在能放掉吗？放不掉啊，这就是个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就是想得得不到，得到了想放也放不下，太痛苦了。那么你证到这个阿罗汉果，得到寂之果之后，就有这种功德，我想要什么它可以成就，想不要了它马上可以消失。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身相，现出来游历十方国土，游历完了又觉得哎呀不好了，累了，我不想要了，一念之间它又可以消失，又收归自己的真心佛性， 美好不美好？想得就得，想消失就消失。你看，就为了求这个目标，我们要好好学佛啊。好，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专门讲讲那个《佛说记之果经》吧。你们现在大家可以读一读去啊，我把那几个字打给你们，你们看啊。这部经非常优美，也非常重要啊。濮阳的张居士已经发过来了啊，对，就是这个《佛说记之果经》啊，这个非常关键啊。好，咱还回来讲那个知见悬浮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如果你真正的对外界的执着都放下了，就相当于我们证入那一个佛说的即智果啦，那么就得一种功德智慧。你确实到了大火里，火不能烧你，因为火也不真实。也就是即智果经当中讲到的，你真正的对外界的执着去掉，证到即智果，那么你的这一可以化现的各种身相都是你意所生，就相当于一个念头。你说念头能被火烧吗？同样，并且外在的外境那个火也是你的一个念头，所以念头不能烧念头，人就不会烧。我们光知道修行观音菩萨的法门可以摄入大火，火不能烧，都不知道是怎么修的，光认为念观音菩萨名号就可以了啊。但是有多少人能得到呢？那有人又说了，就像下边我看天津的隐居士说，他说前段时间飞机出事，幸存的两个人说是念观音圣号的，据说是，也不太清楚，关键是他念的呀，还是一种偶然，也不太清楚。咱们就假设他是念观音菩萨圣号的吧，那为什么也确实可以产生这种功德呢？讲到这里，这个咱们平常讲的这一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最好再结合法华经当中的观音菩萨普门品，他们两个其实算是一个法门。你研究就会发现，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的那些语句，在观音菩萨普门品里也会有的，它算是一个法门。耳根圆通章相当于从理论上讲为什么能起这种功德的，而观音菩萨普门品相似于没有讲为什么，但只是把这个功德告诉你了。也可以这么说吧，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相当于解脱门，就告诉你怎么修，你修成你自己得解脱，这是最关键的，把修行的具体方法都告诉你了。而观音菩萨普门品相当于是个诵持门，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得，光告诉你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你只要念观音菩萨，那么就有这种功德，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处君刃而不伤，甚至枷锁断坏那一类啊，他光告诉你。那他的方法就是总持门，总持门咱们讲到过，就是什么，就是密咒啊，那就相当于念观音菩萨门号，相当于一句咒语了。通过这个咒语暗合道妙，至于说你真想修道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还必须达到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的这一种方法的功德才能成就。你必须达到了，比如说你想叫火不烧的话，你通过念观音菩萨名号达到了知见悬浮这种功德，那么确实你入大火，火不能烧，这样明白了吗？耳根圆通章直接告诉你，你知见悬浮就可以了，知见悬浮你入大火，火就不能烧，就这样子。那么普门品没有这么说，普门品确实告诉你，你只要念观音菩萨名号你就得那些功德，对不对？难道说耳根圆通章叫必须修到知见悬浮啊？观音菩萨说其实我不观音，我观观者，那你说普门品又观音菩萨又改了，说我认为不观，我现在不观观者了，我又观音了，能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还是一个法门。所以观音菩萨捧人品是个总持法门，也就相当于咱们平常讲的是个密宗，有个大秘密。什么秘密啊？你好好念观音菩萨圣号，慢慢慢慢修的你身心清净，六根解脱，外在一切境界你都不再执着了，那么外在一切境界就是一个幻象，这时候他就不可能伤害你，确实那些功德都能得。我这样讲了，你们再看普门品你就不会有疑惑，并且你也不会疑惑，就是像隐居士说的那句话，明明说必须要说是这个知见玄父，或者说是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但是人家有些念观音菩萨名号的就念名号，为什么还真正的好像得了感应了？还是他通过这种念观音菩萨名号慢慢的真正的得到身心的解脱，对外境的执着没有了，他才有这种功德。你没有这种功德，不体现这种境界的，你看就非常关键了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耳根圆通章非常好，一定要把32应14种无畏全部讲完，光讲第一段不行，人都理解错了，都理解成观音菩萨修成就了，我们只要念他就来救我们。没想到人家观音菩萨说，我根本就不管这个事儿，我根本就不管你们的音声，爱你爱念谁念谁，你念你自己听去，对不对？正像过去的一位禅师讲的，过去的一个公案，一位禅师为另外一个祖师问说，众生有难的时候念观音，观音有难去念谁呀？那个祖师说，还念观音。说那为什么呀？为什么观音还念观音呢？那个祖师说，求人不如求己。我觉得这个公案正好能做耳根圆通章的注脚，你就知道耳根圆通章到底讲的是什么了。所以耳根圆通章属于禅宗，而普门品属于密宗。当然有人说那不行，怎么能叫密宗呢？肯定说明净土宗嘛。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弟子，能叫他叫密宗啊？得叫净土宗。我讲到过，其实净土宗和密宗属于一个法门，叫总持门。就通过一句话、一个咒，总持佛菩萨的一切功德。你通过念着一句咒、一句话，慢慢的庄严你的身心，达到佛菩萨的那种种功德，是这么回事儿。还是你自己修的。再往下，三者观听玄父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人老是喜欢听各种声音，就像老子说的五音令人耳聋，就那个意思。人老是喜欢听，结果自己的自性的功德都是通过人的这个耳朵耳根慢慢放散出去了，放散出去成什么了？就成各种乱七八糟的音声。我们修行恰恰是把能听着这个声音叫它玄父，我刚才讲了，就是回过来，不再往外听，要往内听。还是那一个观音菩萨的讲的那个以观观者呢，现在是以听听者。能听，当你能听到声音的时候，你想想谁在听啊？找到那个能听的，找到能听的那个之后，好，把外在的一切音声的执着放下，这个意思。放下了，外在的音声就拿你没办法了。还是一句话，叫境界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同样的，境界也没办法伤害你，伤害你还是由于你的心。根据中国文化来讲啊，人眼能看的功能属于火，人能听声音的功能属于什么呀？属于水。你看火是往外烧，就像我们眼睛往外看东西，感觉到眼光是放散的感觉，对不对？而听声音你怎么听啊？感觉到是往体内收，对不对？把声音要收进来。所以来说，往内收内敛的这种功能，中国过去用什么一个字来代表啊？就叫水。 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代表人心启用的五种状态。水代表极度内敛，这就叫水。其实水不是那个外在喝的那个水的样子，它是用这个喝的这个水来代表这么一种力量。哪种力量？内敛的、沉静的、潜下的这一类的力量。火是什么呀？火是往外的、往外放散的，这些都属于火。所以说人如果老是执着于听声音听声音，天天心静不下来的话，这个就容易伤什么呀？容易伤肾，容易伤肾。因为肾属水。同样观听的这个力量就属水，对应的外在还确实是咱们平常见的各种水。也可以这么说吧，咱们看到的宇宙万物的一切水都相当于人生命当中能听的这种力量往外成的形。所以一切声音都是人的这个闻的功能往外成的形，一切色相都是人眼根能看的功能往外放散而成的形。明白这个你就知道怎么添油续命了吗？你的油都烧化了，现在慢慢的要回来，要节约节约。那么宇宙万物我们看到的一些水，它本质上属于人能听的功能。那么如果你不是在执着于听外在的声音，淡化外境的这个力量，那么一切水你就知道它不能淹你，它仅仅是个影子，就相当于我们电视当中看到的水是一样的。电视当中的水哪能是真正的，仅仅有个像，我们感觉到它能淹人是你的一个执着力。所以水没力，火也没有力，一切力是你的执着力。如果你能观听玄复，不要老是注重在外在的各种音声上，那么你将来就会得到一种功德，不会有水灾，甚至于你到海里去，水都不可能被淹，你都不能淹，不能被淹。如果你修的真正的得到了那个寂智果，真正的寂静了，对外在的一切执着一点没有了，那个寂智果，寂就是寂灭对外在的一切执着，你真完全执着了，正成阿罗汉，那么阿罗汉到水里走，就像金刚宝地上走一样，那个水其实不能淹他的。同样阿罗汉他到水里去，到大海底，到海水里，那么他到那里感觉他也能呼吸的，这个水就像个影子，根本不可能把它淹着。所以说我们读到普门品也知道念观音菩萨可以水不能溺，现在知道怎么才能做到水不能溺了吗？你要做到观听玄复。讲到这里了，也就是说如果喜欢看喜欢观察色相，眼睛特好的人就容易得一种灾难。什么灾啊？火灾。老是喜欢听各种声音，一天到晚迷惑在声音里，容易遭水灾，都有对应的。这个文化是中国的周易文化了。但是周易文化其实讲的也正是人心起作用的规律而已，所以和佛教讲的很相似的。再往下，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住鬼国，鬼不能害。因为观音菩萨他通过闻性修正，六根消复，六根全部不执着外境了，那么人的一根也不攀缘妄想了，妄想消失了，心中肯定就不会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了。如果你心中有伤害众生的念头，那么伤害众生的念头表现出来就可以化成一个恶鬼的样子，可以来杀人。 所以来说，当你心中有杀害众生的念，有杀心的时候，将来现出这个境来可以杀了自己。所以说人其实起恶心，最后还要伤到自己。其实你起善心，将来得到好处的还是自己。整个法界就相当于你自己做了一场梦，你做好梦，你帮别人其实也帮了自己，你做噩梦去伤害众生也伤害了自己而已。明白这个你就能坚定因果的信心，你不会再做坏事了吧。如果你心中没有伤害众生的念，那么就可以得到一种功德，入住鬼国，鬼不能害你，即使到罗刹恶鬼充满的世界里去，鬼都不能害你。所以说外在世界当中一切伤害众生的境界和力量，其实都是自己心中的那个伤害的念头而已。如果你把伤害众生的念去掉，一切境界都不可能伤害你。就像佛陀的弟子谁来，那个长寿第一的是谁来，长寿无病第一，阿耨罗陀，他非常慈悲，不伤害众生，他得一种报，结果他生下来了之后，小孩就会笑，他母亲就非常害怕，就把他扔在水里了，结果他就坐在水面上顺流而去，最后被个大鱼吃下肚子里去了。但是呢，他在大鱼肚子里坐着玩呢，还很好，那条鱼后来又被一个打鱼的给捞起来了，捞起来杀了那条鱼，一看鱼肚子里怎么有个小孩坐着在那儿玩耍呢，就把他抱起来，好像是他吧，大家再去找到的一段，好像是他，因为他心中没有伤害的念，你看他遇到任何境界他不会受伤的。所以说当我们老是倒霉的时候，大家要想到自己可能生生世世有过这样伤害众生的念，你把这些念去掉，你将来的命运就会改。还是心净则佛土净，当我们看到国土会恶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心中会恶，我们把心中的烦恼去掉了，一切外境就变清净。还是说白了，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前世造的业。所以你不要埋怨别人，这个时候赶紧忏悔，以后再也不造业了，那么这个境界就会慢慢慢慢改。你没有杀心就不会被杀，你不偷盗别人就不能偷你东西，你又得富贵。这就是因果的道理了。好，今天到这里吧，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